听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荣幸啊，有机会能跟诺城的众圣徒一起来敬拜那位爱我们也被我们所爱的神，实在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啊。诺城教会老早就知道，刚才朱传道也讲过啊，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就认识东光，就知道啊这边有一个华人教会啊。在据传到就任的时候也曾经来拜访过一次，所以这是第二次来到你们中间啊。我们在讲到之前，我们先把圣经打开。今天我要讲这139篇诗篇，所以你们的圣经一直打开放在你们的膝盖上。如果你们是用电子圣经的话，所以今天就特允许你们在教室里面，在主儿在礼拜堂里面看手机，因为你们用手机里面的圣经。好，在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召集你的众儿女来到你自己的圣所来一起敬拜你。我们在这地方要把我们心中的赞美口中的感谢都献在你的宝座面前，因为你至真至圣至荣至爱，你配得我们全人的赞美。我们也求你自己那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中间，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更求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话语打开，发出那亮光来，好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生命得力量。愿你自己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是你自己所爱所买收所要分别为圣的。求你自己祝福我们今天，让我们在一起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爱你的心增长，我们对你的认识更多，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同样也增多。愿你赐福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早上起来都会做一件事情，洗脸。上班之前要去洗脸，有些姐妹们可能还要化妆，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然而不管是弟兄在刮胡子，或者是姐妹们化妆的时候，你们看镜子里面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镜子里面的你在你的眼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你？是你心中的你吗？是你理想中的你自己吗？还是别人眼中的你，或者是一个你要把自己呈现给别人的那样一个你？会不会你在镜子里你的里面看到的是你眼中的别人而不是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早上起来照镜子，你在镜子里看到的到底是谁？看清楚了，你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你自己？你又用哪样一个镜子来照你自己？作为主的儿女，我们是不是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把神作为我们的镜子，我们透过神来看我们自己，透过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然后求神帮助我们一天的日子，我们都透过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一天中所要接触的每一个人。诗篇139篇是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不长，24节。在神学院里读书的时候， 我们老师就告诉我们，这是一首字母诗，中国人里面叫长头诗，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字母 ABCDEFG。 不要问我希伯来文读什么，问居传道，我都还给我的老师了。所以每一句话都是第一个字母，第一句话是第一个字母，第二句话第二个字母，第三句话第三个字母，所以你读下来的时候就感觉到它非常的美，这是那个诗篇的结构的美。然后这诗篇不只是它的诗篇结构的美，这是诗篇有一个更美的地方，就是作者和神的关系非常的亲近。打开你们的圣经，你们看一看，这里面有多少个你，有多少个我。神跟诗人的关系是你我的关系。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神不是远在天边的神，神是在我们身边的神，是一个在我们心中的神。所以这首诗篇它有许多美的地方。如果从结构上来讲，这首诗篇非常容易的把它分段，分成四大段，每一段六小节，四六二十四，所以非常容易去分段。如果把这个段落一分的话，你们就很容易找出这个诗篇所要表述的神的属性。一到六节讲到了神的无所不知，讲到神的无所不知，或者说是神的全知。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讲到神的无所不在，等一会我会 一部分一部分跟大家一起过。然后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第三段讲到神的无所不能，最后第四节是第四段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讲到的神的至圣，或者神的全然圣洁，非常清楚的描述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讲到了神的全知、神的全能、神的全在和神的至圣。然而在这个后面的中间，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的人，面对这样的神，这样一位奇妙的神的时候，我们内心可能会有的反应，打比方，我们在面对神的全知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自己说什么做什么，因为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当我们面对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逃不掉的，无处可藏的。当我们想到神的全胜的时候，我们就神的全能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仍然是一个受造物，神是那一位创造主。然后当我们面对神的至圣的时候，神的那全然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会给我们自己一个挑战，要求神来鉴察我们，不然我们作为有罪的人，一旦碰到那一位圣洁的神，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怎么去面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认识自己和认识神这两个角度来看这一首诗篇，然后从这个角度的张力的里面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该有的态度。打比方，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好的时候，又知道神是全知的神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就是躲避，不想让神看见，或者说隐藏。然而神是隐藏不掉的，神在哪个地方都在，所以我们就要去想一想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不过是神手所造的一个人，然后从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受造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想一想神为什么造我们，神的潜能，神的慈爱，然后就想到我们自己的挑战，之后去想到神自己是一位佩戴我们赞美的神，所以从这个的里面就会引发我们对神该有的态度，就是敬畏、警醒、赞美、顺服。不然我们这些回应从哪个地方来？一定是从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这个差距、这个张力所带来我们的情感的反应，带来我们该有的心态。所以我们把诗篇打开，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讲到的是神的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知表现在他用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词，叫做鉴察、纠察、认识、知道、晓得、知识、深知。所有这些词中文翻成不同的词，在原文里面都是一个词，知道。神知道一切，是神的属性之一。我们讲神是无所不知的，没有一件事情神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就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或者是极大的挑战，端赖你当时的处境。如果我们在难处的里面，生活中间遇到难处，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冲击的时候，作为一个老练的基督徒，作为一个跟神同行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心里面有个理念，知道这件事对我们是突发事件，对神这不是。在神没有哪一件事情是突发事件，我们可以惊慌失措，我们可以有任何的情绪反应，然而神没有，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全知的里面。然而这只是讲到生活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讲到，你看镜子，看镜子是为了看我们自己。我们看我们自己什么地方？看我们表面脸面光，让我们能不能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哪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内心？先知耶利米讲过，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谁能知道自己内心里面的黑暗？除非圣灵的光照。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当你在神的面前俯伏承认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讲这一定是你蒙了圣灵的光照，你才会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人在别人的面前永远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所以泰戈尔讲过一句话，说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认识自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对自己的认识有多深，然后我可以这么讲，或者说允许我这么讲，一个人生命有多厚就取决于他对自己的认识有多深。你对自己认识越深，你就对你自己的生命的厚度就越厚。保罗对自己的认识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新约里面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保罗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怎么描述他自己？他说，我不比那最大的使徒小一点，然后呢，我是众使徒中间的一个， 然后呢，我是神的仆人，然后呢，我是个罪人，到最后呢，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每一个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的中间，都会对我们本心里面的黑暗或者本心里面的败坏越来越认识深刻。不奇怪，这样的认识是好的，因为我们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黑暗的时候，我们就会做第二件事情，我们就会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黑暗去掉，然后我们就成圣的路上往前迈了一步。所以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之一，不是觉得自己越变越好，实际上做基督徒是越做越觉得自己不好。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以前你认为好的事，然后你放在神的光中一照，根本就是一件破烂的衣服。人的义在神的面前是破烂的衣服，你没有认识神，你还以为你有人的义在你的身上穿着，然而你一旦认识了神，你知道那个义只不过是一个破烂的衣服的时候，你就会去依靠神。所以做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蒙恩典的表现，就是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败坏，而他一旦觉得自己败坏，他去投靠神的时候，他就蒙了恩典，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洁净、神的祝福就借着他自己的认罪悔改来临到他。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对我们的认识远超过我们自己，这是一个福音。然而这也是一个可怕的福音，因为我们要在圣灵的光照的里面来面对自己的败坏，来面对自己的一无是处。然而这岂不是一个好的一无是处？因为他会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那里，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第二一大段讲到神的无所不在，再讲到我们一旦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败坏的时候，一个救我的本能就是我们不要看我们的败坏，我们要觉得我们自己有一点好处，所以我们就逃去躲。逃和躲是人堕落之后对神的本能反应。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吃了那一颗神叫他们不要吃的果子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躲避，第一件事就是躲避，藏起来，不好意思，羞耻感，逃跑是我们一个对罪的一种不接纳的本能的反应。这个罪不管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罪还是别人的罪，所以我们一旦发现有罪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的时候，我们就会逃离，我们就会逃离神的面。然而诗人告诉我们，我们是逃不掉的。诗人用了许多许多的词来描述我们逃不掉。你们圣经打开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七节，他说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这是一个反结句，你抖的时候你的回答就出来了，就在你舌上，没有哪地方，没有哪地方可以逃，没有哪地方可以躲。然后不只是用一个反结句来强调无处可逃，并且他还用了诗人的手法来表述没地方逃，上到天上没地方逃，到阴间下塔也没地方逃，上到天下到地狱。顺便讲一句，可能你们有可能会讲这句话要小心一点，就是说地狱是没有神在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讲这句话，这句话不对哈，原谅我。神是无所不在，连地狱神也在， 神在那地方只不过做一件事情，把他的圣洁和公义和愤怒倾倒出来。不是我们在讲神是爱的时候啊，你要不信神你就到地狱去，那地方没有神的爱，那地方神也不在，因为神是爱。危险的一句话，地狱照样有神，只是神倾倒他愤怒的地方。这一点只是顺带啊提一句，在我们因为经常在啊听到弟兄姐妹跟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讲啊，不知道这句话从哪一个人嘴里传出来的，在华人中间非常流行，就是说地狱那里，在地狱里面没有神，这句话是一个错误的表述，只是正好有这一段经文啊提醒一下。然后第九节讲到，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是在那里。第十节，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展开清晨的翅膀是指从东到海极，是指到西，这是跟希伯来啊跟啊希伯来人的文化有关系。以色列国在地中海的东岸，他们讲西边就是讲海，所以到海里去是指到西方去。清晨的翅膀都是指东边啊，清晨这边，所以是从上到下，从东到西，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避神的面。然后诗人还说，那没地方躲，我就躲在夜里黑暗的里面。诗人说黑暗的也不行，因为神看黑暗跟白昼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神的无所不知，接连读到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你对你的生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主耶稣曾经警戒过我们，说我们附耳所说的话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还在背后讲人家坏话吗？还在夜里在房间里讲人家坏话吗？在人家背后。如果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每一件事都要就查的时候，很多话大概我们就要少说为妙，是智慧的。神也说过每一句话最后都要交账的，所以这对我们的言行也是很重要的。第二一点，你的行为，黑夜人看不见躲避，在国内非常流行的送礼受贿，什么时候送？都是黑夜人看不见的时候，不会在光明正大的时候送嘛，对不对？然而如果知道神是无时无刻都在看的话，你还敢送吗？你还敢说吗？你还敢做吗？这非常的对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有提醒，非常的需要我们对神更深的认识之后来警醒我们自己的生活。第三大段，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这里讲到了是神的全爱，讲到神造我们的时候，他用他的全部的爱来造我们。诗人用了许多的词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抚庇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读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贝，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里讲到一个人的受造奇妙，我自己是做生物医学的，所以对这个生物的奇妙非常的有切身的体会。现在科技也越来越多，我们以前接触不到的知识现在都很容易接触到。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人的成形，现在在 YouTube 里面去找得到，从受精卵开始，一个精子跟一个卵子结合，然后发育成一个胚胎的整个过程，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得到。如果你们没看过，建议你们去看一看，你看了之后你一定会产生出一个敬畏之心来。人受造实在是奇妙，这怎么奇妙。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觉得神做我们哈，就有一点像我们在家里做那个千层饼一样的，开始一团面，然后是不停地揉，一层又一层，一层一层揉，你知道我们每一根血管都是那么一层一层的那么包，不停地揉出来的，然后所有的血管还要都要连在一起，不能断一根的，这就是靠那么不停地揉，它是一个圆体，不停地揉，不停地揉，不同的层面，所以然后就分化出来的。你会去看，你就会有一个本能的反应，看到那种图片，你就说神啊，我实在是奇妙，一个精子一个卵子一碰就成了我，又像爸爸又像妈妈，怎么不奇妙？然而更重要的奇妙还在另外的地方，另外的地方体现在神造我的时候是用他的全部的爱。听见没有？大多数人我们中间，如果不是所有的话，都做父母的，大多数孩子的出生都是父母相爱的时候出生的，我不敢说所有的。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立定心智，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好好的爱他，爱他一辈子。神造我们也是如此，这叫预定，这叫预定论。神预定才创造我们之前就预定他自己爱我们到底，预定了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造出来之后直升亚当反了罪，我们就是在这里面生的，这里面长的。然而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要救我们。神造我们是因他的全部的爱，没有一点不给。保罗讲得很清楚，神既然把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神没有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们。听见没？这对我们何等的宝贝。一个人如果一旦知道那一位神爱我们，我们心里面会释放很多，会安稳很多，会喜乐很多。人间不幸之一就是有人爱你你不知道，所以单相思是一个无用功。你爱别人，别人不知道，那个人一点好处都没得到。然而神对我们不是这样，神对我们的爱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都表现出来。所以有一个欧洲的神学家到美国来讲学的时候，在回答听众的问题的时候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描述你自己的信仰？他说，我当然可以，我5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首歌你们都会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你们要知道弟兄姐妹，耶稣爱你，你在神在造你的时候他就把他全部的爱给了你，没有一点留下来不给你。这是我的受造奇妙跟神的慈爱相结合的地方。觉得世界上生活很难吗？是，生活很艰难，因为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的里面。觉得生命中间有不好处的人吗？当然有，每一个人都是堕落的人，两个罪人在一起怎么会好相处呢？然而我们心的神是一位 之爱的神，他爱我们，用他自己那全知的爱来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爱身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耶稣还爱我吗？你们应该有很确切的确据说，是的，哪怕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耶稣也会道成肉身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亚当来是为了重写第一个亚当所留下的生命的痕迹，英语叫 off-right， 把它重新更新，涂掉重来。耶稣基督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的受造奇妙可畏，表现在神用他全然的爱来爱我们，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是要跟神的意念紧紧的连在一起，我们不可以脱离在神的意念之外去生活。我深信你们都有过这样的思考或者这样的讨论，就是所谓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听见没？人的自由意志是百分之百的，神的主权是百分之百的，它是这两个百分之百不在同一个层次。神的主权高过 人的自由意志，两个都是百分之百，所以你们就他们就不打架啊，你们就很清楚。神按照他自己的意志造了我们，然后按照他自己的美善的旨意又拯救了我们，怎么知道呢？是你十六节讲的吗？我尚未都日都写在你的车上。犹太人的传统，这个车是指生命车，启示录里面讲的生命车，是神造我们就定义救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名的 Jerry 直窗，他讲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知道的自己不知道的，还有另外一个分法，就是别人知道的和别人不知道的。如果这么一分的话，把它们一组合起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自我非常的复杂。刚开始的时候跟你们讲到了，早上起来照镜子非常复杂，为什么呢？你在镜子里看到的，你在这四个里面你到底是谁？是一个开放的自我吗？还是一个盲目的自我？还是一个隐藏的自我？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我知道，别人也知道，叫开放的自我，没有隐藏的。这个我们生命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然而我们生命中间不全部是这样，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自我，就是隐藏的自我，就是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我一定不让别人知道。这有可能是你过去所受的伤害，这有可能是你自己所犯的一个罪，这有可能是你所见到的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你可以去想，你的生命中间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你自己知道，但是极力的不让别人知道。这个东西不要积累太多，弟兄姐妹。你知道现在社会非常流行 depression 抑郁症，抑郁症的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们背负很多不需要背负的重担，就是认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越多就越成为他的重担，然后他就不能承受，然后他就开始 depress 了。 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该有一些东西只有我们知道啊，这个别人不知道啊，因每个文化叫隐私哈啊，应该有一些东西，因为这是必须的，安全上的需要也好，什么方面需要，然而要小心的去保留这一部分。这个部分如果太大，就成为我们自己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它就会把我们压碎。隐藏的自我是一个我知道别人不知道的，然而生命中间正好还反过来的一部分，就是别人都知道，就你自己不知道。皇帝的新衣嘛，这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嘛，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别人都知道，就他自己不知道嘛。我们生命中间一定有这一部分我们自己的盲点，我们看不见，别人都知道。打比方，我在讲台上讲道，我一直不知道我有一些小动作，一定要靠底下的弟兄姐妹来提醒我说，怀庆你在台上今天有一个小动作太让我们分神了，或者我太太会说，你讲到你今天就盯到那一个点看，你别的人都不看，好像别人都不存在，只看那一个人，那一个人怎么那么有吸引力。还好是个弟兄，弟兄也不好了哈，现在不能讲是谁了。为什么别人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以为那就是正常状况，那就是该那样，我们习惯了，不会觉得那个东西还不对，还不好，还可以改进。盲点的部分是我们可以改进的部分。什么东西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盲点？神，我们周围的爱我们的人，爱我们的人，他们用爱心跟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就大大的得益处。如果别人指出你的错，你马上就要来反驳，别人第二次就不会说了，你就失去了从别人那里得帮助的机会。所以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自己的盲点，盲目的部分，而盲目的部分是可以在别人的帮助下改变掉的。最难的是第四部分，是你自己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然而我们的生命中间确确实实有许多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心理学上用一个词来表述这个部分，就叫做潜意识。潜意识是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藏着的，别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的。如果我们在生活的中间，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一些人你是不能跟他开那个玩笑的，你这个玩笑跟所有人都可以开，他千万不要跟朱传道开，因为这玩笑一开他就会跳起来。对不起哈，朱传道，你不是那样，我只是举个例子。为什么？是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跳。这个时候是因为以前打比方这个玩笑带给他很大的伤害，他压抑住了。这是心理学许多的说法，我们不去走那么远。潜意识，基督徒是可以去处理的。怎么处理？去祷告，去寻求属灵长者的帮助 ，spiritual guidance， 属灵的导引，找一个非常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来帮你看你的生命，非常的重要。神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更全面、更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圣灵的光照一旦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 我们心中的黑暗就显明出来。然而这个黑暗显明出来之后，因为光照进入，黑暗就不再成为黑暗，因为光已经进来了。这是信仰的奇妙的地方。黑暗一旦暴露在光之下，黑暗就没有它的权势、能力、辖制。所以弟兄姐妹，鼓励你们在你们的生活的中间去找一个属灵的导师，找一个可以帮你看盲点的人。当然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不需要我多讲，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人非常的复杂，人要认识自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件，除非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放下许多爱我们比我们爱自己更爱我们的人，来指出我们的错误，指出我们的盲点，指出我们的不足，然后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受教的心，去领受，去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在神的塑造的里面去改变。当然更重要的改变永远是来自于神的话或圣灵的工作。神的话本身就是良人的宝剑，连骨和骨髓都要剖开，没有那么多东西在神的话的里面可以藏得去的。所以你们每天要去读圣经，我想教会里面都在鼓励弟兄姐妹每天的灵修，每天的祷告，因为在灵修的中间，在神话语的光照的里面，在圣灵的光照的里面，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会越来越深。然而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深，就会带给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更加的依靠神，而不是靠自己去做。哪一个人是你的自己？是敞开的人吗？是隐藏的人吗？是盲目的人吗？还是在神里面的人？我们在人面前的人，是不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人？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你们要问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一个整全的生活？让许多人不信主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好的见证。弟兄姐妹，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劝你们没有好的见证，而是现代时代的特点，不是人的理性过不了关，而是我们的见证过不了关。没有美好的见证，人家就觉得你信的东西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给自己立一个标准，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在家里面，在外面，在教会里面，在公司的里面，都是同样一个人。不要到了教会把面具一戴，非常守灵啊！教会崇拜完了，面具又放在教会里，回家去做自己，那不是基督徒。如果做这样的基督徒，圣经里面有个词叫假冒伪善。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来认识自己。所以圣灵的光照，属灵导师的提醒，用爱心说诚实话，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彼此成长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要认识自己，必须做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归真实。我刚才讲过，做基督徒刚开始在做属灵操练的时候，我们说的跟做的之间有距离，可以理解，但是不要永远有那个大的距离，说的做的教会的生活跟别人跟家里的生活跟公司里的生活都要一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你在神面前 领受的是什么？神在未来你见他面的时候，神要问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在这个世上的使命是什么？你在这个教会来敬拜又干什么？弟兄姐妹，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让别人从你身上，从我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神叫我们丢弃的任何东西，都是对我们长远没有任何益处的，所以神叫我们丢弃，为的是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神也讲我们是要做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每一个地方，如果神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实在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我们大大的可以放心的抛弃世界，拥抱十字架，我们大大的可以去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去荣耀天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接着139首的诗篇再次提醒我们，你是一位何等奇妙的神，何等荣耀的主，你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至圣至真至荣至圣洁。然而我们又是何等可怜的人，我们有限，我们有罪，我们自我中心，我们自以为意。向我们求你自己恩待我们，因为我们认识了你，我们就求你把我们里面那一切的自高自大自义自我怜自怜都挪去，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你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功夫。我们求你自己恩待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的里面，我们都是活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都是跟你同在，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帮助我们的神，你是要帮我们到底得胜的神。我们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